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，我们今天要看四世纪里面六个小事实。第一处，四世纪第三章31节，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，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，他也救了以色列人。第二处，第十章1-5节，亚比米勒之后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，拯救以色列人。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。陀拉做以色列人士师23年就死了，葬在沙密。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，做以色列人士师22年。他有30个儿子，骑着30匹驴驹，他们有30座城邑，名叫哈韦特雅尔，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。雅尔死了，就葬在家门。第三处是12章8节-15节，耶弗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有30个儿子，30个女儿，女儿都出嫁出去了。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。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，以比赞死了，葬在伯利恒。以比赞之后，有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。西布伦人以伦死了，葬在西布伦地的亚亚伦。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有40个儿子，30个孙子，骑着70匹驴驹。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。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，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，在亚玛利人的山地。滚滚四师东逝水，四师之里面的小四师跟大四师都是隧道里面的灯。这些人特别后半场都不是很听摩西所讲的五经所写的10诫，不能拜偶像。耶弗他前后有一些小士师，6个士师，除了第一个三家以外，另外5个士师就摆列在耶弗他前面，有2个，后面有3个。叙述者用他高度的眼光来记载，论定这6个士师，不管你生前多少儿女、多少财产、多少邻居。叙述者从上帝眼光给他盖棺论定，在说明一个史实：你的终点比起跑点更重要。一个人的影响力是盖棺之后才论定的。因此我们从叙述者的眼光来读四世纪里面这6个小事实，你可以找到5个重要原则，好让你在临死之前，还没有盖棺论定之前，你愿意面对标杆，面对你的墓碑，你的丧礼之前，怎么样有上帝的眼光，活在上帝的引导之下，继续成为有影响力的人。第一个原则，时空乃是一条通往永恒的不归路。时空是直线，四世纪是直线。四世纪第一章所预告的骨牌效应，每一个支派通通得罪上帝，不完全是线性时间表。这就产生四世纪呢，并不能解决出埃及记到底什么时候的内政。出埃及记的年代关键就是所罗门王他建圣殿那一年往前推，就碰到耶稣亚死了以后，撒母耳上来这段时间如何算。基本上呢，四世纪呢不完全是线性时间表，一个四世一个四世上来，叙述者是个神学家，不单单只是一个历史学家，他关心的不一定是线性时间的年代表，但大致上进入四世纪的一个一个四世就像隧道，大致上是直线。目的帮助你了解四世纪啊，就懂得人生是一条不归路，越来越短，你在世上时间越来越少，可以被上帝用的时间不多了。基督教的时间观是直线，不是圆形，不是像太阳上去再下来，花谢了明年再开。你的父母亲能留多久你不知道，你不孝顺他还等什么时候？你不信耶稣要等什么时候？ 你如果不委身服侍上帝，还等什么时候？随时可能会面对死亡的。就记得是一条直线，委身给上帝用吧。时空是一条通往永恒的不归路。第二，生命影响力来自里面而非外面。第一个小四之三家只占了一节经文，却摆列在以户跟底波拉这两个大士师的中间，他就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非利士人，救了以色列人，用的是非传统武器。只要有上帝，谁可以妨碍你被上帝用呢？生命的影响力不在你外面，不在夫家族，生命的影响力呢，是来自你里面圣灵的同在，被上帝得着，被上帝更新。当然能装备尽量装备，有世上的学位尽量读，但外面不是最重要的，里面有没有被上帝得着，有没有真正顺服上帝。三家一上来，一上打击的位置，就好像大卫呢，一上来面对哥利亚，哥利亚有外面的夸口武器跟高大的身材，但有上帝出手，外面的武器不可靠也不可怕。要被上帝用的人，你的器皿不管多软弱，更奇怪，越软弱的人上帝越用。你要被上帝用，不在乎你外面多强壮，里面越软弱越依靠上帝。包括布道家穆迪，根本国小没有念毕业，他的同工涛雷博士说，19世纪大布道家穆迪能力的源头不在外面，在上帝里面。因此提醒你要被上帝用，依靠上帝，依靠上帝就可以被上帝用。第三，生命的影响力是在亮度，不在长度。三家上来一节，有亮度。耶弗他前面的两个士师陀拉、雅尔，比三家的时间要长。陀拉总共活了23年，拯救以色列人；雅尔活了22年，他身上就看不出有任何拯救以色列人的痕迹。其实从基甸之后呢，包括雅尔，包括耶弗他，就没有基甸前面士师所记载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因此士师被使用，因此以色列国中太平多少年这样的墓碑。雅尔也没有看到墓碑，所夸口的不只是他的长度22年，他还夸口呢30个儿子、30匹驴驹、30座城，夸的是动产跟不动产，夸的是自己活多久。后面的士师越来越世俗化，前面的士师三家只一节，可是非常精彩。因此呢，我们从概观论定在看，你自己终点到底上帝怎么看你啊？你的墓碑刻什么呢？上帝给你舞台，你会不会用那舞台栽培自己的儿女，栽培自己的财产，开发经营自己的不动产？你关心到底是财富还是上帝的百姓的灵魂？奥古斯丁讲的对，他说呢，当你问自己给世人留下什么，或希望世人如何纪念你的时候，你才开始成为大人，否则你还是小孩子。你要有终点，而不是只有起跑点的眼光。因此不在乎多长，关心的应当是亮度。腓立比书保罗面对死亡之前曾经讲过一句话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是生是死，不在乎长度，不像中国人需要长寿，而是呢，你有没有彰显上帝的亮度。所以雅尔活了那么长，看不到上帝的亮度，陀拉还拯救以色列人，就提醒你生命的影响力在亮度，不在乎长度。当然如果能活长一点，健康一点，被上帝用，特别传道人、长职同工，你一定要记得你身体要健康，一定要记得运动。你即使累死了，不一定带得教会复兴。因此要有规律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吃有时，睡有时。但这些以外，就记得亮度比长度。 第四，经得起时间冲刷的珠宝才会存留。耶和华他前面两个誓师结束之后，后面的誓师，不管是以比赞，不管是以伦，不管是亚顿，这些小誓师，誓师虽然小，出场的排场跟来头啊可不小。他们出场的时候呢，相当浩浩荡荡的，声势浩大。以比赞一上来，30个儿子，30个女儿，而且是前呼后拥上了四世纪的舞台，跟耶和他只有一个女儿后来献为燔祭完全成为对比。而且呢，这些人还有不动产，还有动产，包括在以伦后面还有70匹犁驹。你会发觉在祭奠之后的四世所比的呢，都是自己的儿女多少，所比的呢是自己的财产多少，比的呢是自己的丰功伟业，自己活多久。这个时候的士师已经不务正业了。士师的角色本来要为上帝的百姓打拼啊，应当为上帝的百姓征战啊。可是呢，基甸以后的士师因为太效法当地的文化，太迦南化，太像当地人，因为信仰错了，拜错神，没有永恒眼光，因此就进入人间那种循回定律里面，不懂得依靠上帝，不务正业，关心是今生的，国中的太平不见了，没有人看到为上帝在工作。这些士师呢，活在世上呢，包括以比赞、以伦、亚顿，分别是7年、10年、8年，可惜没有以色列蒙拯救的记载，也没有真正为上帝打仗，没有为上帝的百姓来打拼，有的都是自我帝国，建立自己的王国。特别是后面的士师呢，这三位总共记载12章8到15节，这些当中上帝不见了，有的是自己的财产的数目，上帝完全变成边缘，被排挤，消失了，没有上帝了。你侍奉上帝如果到这个下场是很悲哀的，你不是为上帝而服侍吗？上帝呼召你成为士师，应当为上帝做一些事吧。就像中国人所说的，蹲着茅坑不拉屎，他们就是如此。求主帮助你，盖棺论定的时候上帝会审判，就像叙述者记载他们，有的这些死后不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吗？留下什么呢？墓碑记载什么呢？你要有永恒眼光，那个永恒眼光是来自正确的信仰。越没有正确的信仰，越会比较世界上的所有的财富、所有的儿女、所有的功名利禄。一个人的影响力是盖棺之后才论定的。最后第五，真正影响力来自仰望上帝的救恩。耶和华他后面三个誓师完，以色列就继续自杀，产生他杀，因此上帝就兴起参孙，也是我们下一集要谈的。之后以色列就继续堕落，整个世纪的隧道就发觉里面只是灯而已，完以后继续又堕落黑暗，下个世纪起来以色列又继续堕落，又继续黑暗被欺压，下个世纪起来又继续，士师里面没有救恩，士师的救恩是动的逆端，路德记拿厄米、路德、波阿斯所栽培出来的大卫，后面的撒母耳记上的哈拿祷告出来的撒母耳，高了大卫，大卫王朝结束士师的黑暗，预告弥赛亚耶稣的大卫，马太的家谱所记载的大卫，世世的盼望就在弥赛亚耶稣，世俗化的世界可以看到上帝的救恩，成为有影响力的人，你需要耶稣。隧道里面的盼望就是洞口的弥赛亚，大卫王朝所迎接的耶稣。趁今天让耶稣成为你呢，还没有盖棺可是准备被上帝论定的人，跟从主、侍奉主、仰望主，你愿意成为这种人吗？我们低头祷告，求亲爱的主让我们知道时间是直线，跑得越来越快，越需要上帝，越需要你自己救我们，得着我们，给我们属灵眼光， 好让我们剩下不多的时间，单单有亮度，单单依靠你的同在，单单被你使用，那一天被你称赞是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